好，感谢主，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摩西五经的总结啊，就是律法书的终章。很多人啊，这个我们会听到他们说这个圣经太难读了，也有的人说试过读圣经，但是可能这个出不了埃及。那今天呢，我们真的见证了一件很多人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啊。我们用将近半年的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每天2章圣经。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啊，一路读到了生命记的这个最后一节啊。昨天我们读完了生命记的34章啊，读完摩西五经啊，其实这个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整本圣经啊，这个在开始的这个篇章里面啊，就是摩西五经啊，很多人都停留在旷野，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迦南地啊，感谢主的恩典啊。那么在摩西五经这5卷书里面呢，我们看见了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如何在人堕落的时候没有放手，看见了他如何俯身下来，把一群啊在埃及的奴隶领出来。我们也看见了旷野40年的时候的以色列人的悖逆，但是呢，同时看到的是神的信实。我们在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啊，我们好像看见一位老人站在约旦河东啊，听到他用生命最后的力气在那里说：“你们要听，你们要纪念。”我们也谢谢童工啊，刚才唱的那一首《一生一世》啊，这首诗歌呢，其实跟这个摩西五经有关啊。其实呢，这首诗歌呢，其实正是这个诗人在讲，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们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啊！这个诗篇的作者的呼吁，我相信也是我们读了摩西五经之后的一个共同的领受，就是要寻求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瞻仰他荣美，也来聆听他的这个教训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做了特别的安排啊，我们不是这个。一下子连接着往下翻页啊，我们呢，在要进入这个历史书之前呢，我们稍微停一停啊，稍微来总结一下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我们之前读的这个摩西五经啊，在这里呢，我们在迈出下一步之前，我们稍微停一停，回头来看一看我们走过了什么，神在这5卷书里面到底向我们。说了什么？这个就是关于摩西五经啊，这个律法书的终章。那引用一节圣经《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啊，这个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摩西和众先知书上所写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在同一章圣经当中呢，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跟两个。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那里呢，也跟他们讲，这个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那经上到底讲了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就来概览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是讲为什么是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呢，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妥拉啊，就是这个律法。就是这个教导的意思啊，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古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涵盖创世纪、出埃及、立位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5卷书啊。那这个是整本圣经的神学的，可以说是神学根基。那在74译本的来源呢，就是当时的这一个。当时这个罗马统治这个地中海沿岸的时候呢，当时这一个流行的虽然统这个是罗马人这个统一了这个地中海沿岸，但是呢，当时流行的这个语言主要是希腊语啊，在那个时候，那当时想把不同地方的一些的经典的都翻译成希腊文的著作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选了一些的这个犹太人的一些的一些的文士翻译过来，翻译过来的时候呢，就把这5卷书啊，这个取了个名字叫做五卷之书啊，或者五卷之书啊，这个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通常来说，就把它称为这个摩西五经啊。那犹太人呢，非常重视啊，这个陀拉，陀拉是神最直接的这个启示。基本上呢，他们每个安息日在会堂当中就会诵读。那他们的诵读的这个这个节奏呢，是一年读完这个摩西五经一遍啊。这个呢，是他们古老的这个传统，也是现在他们仍然在继续的。就是每年把陀拉读完一遍啊，这也正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主耶稣说，摩西和众先知书上所写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这个呢，是犹太人在读却没有把这个焦点放到主耶稣身上来。而我们跟犹太的这个传统不一样的是，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它是真。个希伯来经典以及我们整本圣经新旧约的这个序幕的拉开神学的基础，同时更是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第一把钥匙。因为凡指着耶稣基督话都要应验啊，所以摩西五经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开始。什么是摩西五经啊？那我们再来讲一讲的是这五卷书的宏观结构啊。这个呢，基本上从，这五卷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从创世纪到应许的完整的一个叙事的这个弧线啊。那我在原来的这个著作当中，其实也没有说一定是分作这五个部分啊。但是从这个翻译之后，后来基本上的其实同一卷书里面，然后把它细化。成为这五个部分啊，那首先我们看到是创世纪啊，创世纪的主题核心就讲到了这个创造啊、堕落、拣选跟应许啊，这个基本上是创世纪的最主要的四个段落。那么出埃及记呢，顾名思义啊，那我们前面也补充一下，这创世纪在希伯来原名当中叫做起初啊，这个希伯来书的原名呢，通常是以这个第一句话啊，这卷书的第一句话啊，第一节里面的一个词来作为它的标题啊，其实这个往往也能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面信息啊，所以创世纪就是在讲这个起初的事情啊。那出埃及呢？出埃及原来在希伯来的名字当中叫做这些名字啊，那它的核心主题就是救赎，关于出埃及，关于立约，也关于这个会幕。那到了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呢，立位记原来它的希伯来名叫做呼唤啊，这个呼唤它呼唤什么呢？我们就马上想起来，哎，立位记19章的第二节说，哎，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就讲到如何亲近圣洁的神啊，那我们需要以圣洁来亲近圣洁的神啊，那么。第四卷书《民数记》啊，《民数记》我们在特别的这个导论的时候就讲过啊，这《民数记》的希伯来名字叫做在旷野啊，旷野我想是一个方面是他们人生的经历啊，同时我想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哎，可能也是我们的属灵经历啊，在旷野之地。遇见神啊，有的时候我们去祷告神的时候，说在安静的时候、独处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也一样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旷野呢又同时是一个功课啊，旷野是一个操练信心、操练信靠神应许的这个功课啊。所以民数记不单单是说是数典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这个数字民众到底有多少，更重要的是旷野的功课啊。那么到了生命记啊，生命记也是跟这个翻译有关啊，因为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讲的要把这些话记下来啊。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原名当中就叫做这些话啊，这些话我想更是简单明了，告诉我们啊，这里是神借着摩西所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也是神借着摩西要告诉我们的话啊，这是摩西的告别啊，也是律法的一个更新，一个提醒啊。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五卷书的神学主题啊。大家看到的这五卷书啊，这一二三四五啊，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创世纪我们说是起初就在讲的关于创造以及创造的主啊。那这个出埃及记呢，就是讲到 旧书跟立约啊，我们每一卷书如果记住一个神学主题的话，大家不容易把它那个弄混淆。所以呢，我们以最简单扼要的方法来记。那立位记就是关于圣洁与清净啊，那民数记呢就是考验与信实啊，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旷野的操练的功课，考验的功课啊，我想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能不能读出这个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现在的生命记的读完啊？其实也是某一种的一个操练啊，操练敬虔啊。那第五个方面，第五卷书《生命记》的话呢，讲的就是传承与盼望啊。如果我们记不了太多的地方，我们就记住他的神学主题到底在讲些什么啊。那我们再来分开来看一看啊，这个每一卷书的这个神学主题啊，《创世纪》啊，《创世纪》这个圣经的这个告诉我们第一句话，不是说在做一些的神学辩论，直接是一种启示，直接是一个宣告。我们在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所以圣经并不是用这个辩论的话来写成的，而是就是一个宣告啊。那神呢是主权的这个创造主啊，这万物都是从他而来啊。所以我们的信经当中啊，这个使徒信经是最早期的这个最普遍的这个信仰告白啊，就是讲到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啊，那这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啊。另外呢，这个创世纪也告诉我们是什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其实这个是系统神学里面讲到人论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啊。什么意思？我们说人要互相的尊重啊，你不能这个世界里面也好，这个法律上也好，不能谋害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啊。这个最根基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人有尊严，这个尊严是来源于神的这个赐予的形象。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上帝的形象，所以要尊重啊，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啊。那么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呢，人不相信神的话，走向了自己的道路，那这个就是堕落以及罪的这个开始啊，从那一刻起，人跟神之间就出现了一道裂缝，人类的全部的悲剧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但是神没有放弃，在创世纪1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兰这个给他赐下三重的应许，他的土地后裔还要成为万族的这个祝福啊。这好像是整本圣经故事种子一样啊！这后面的每一卷书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应许会兑现吗？什么时候会真正实现？这个就是创世纪讲到的是创造与创造主啊。那第二个方面呢？第二卷书呢？这个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有一个秒看啊，出埃及记在讲的是救赎与立约啊，这个出埃及记呢，可以跟我们的在中国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的基督徒家里都会在门框上贴一个十字架啊，在温州的时候特别喜欢贴的是红色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基督教年历啊，那这个十字架代表的是神的拯救啊，原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有这个旧约的十字架啊，他们在门框当中要用这个血啊涂抹啊，代表是神的这个救赎啊。那以色列人当时呢，在埃及为奴400年啊，在人的眼中是不值得一提的这个弱小民族啊，但是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啊，神纪念他跟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兰所立的约啊，就俯身下来，以十灾的这个大能，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右边的这张图，讲的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啊，出埃及记的12章，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最有古老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图像啊，就是死亡这个越过了有血的门。而没有吐血的门内呢，便有死亡发生啊。其实对照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啊，成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被杀啊，他成为了他自己献祭，也成为了自己成为这个祭物啊。那么到了这个19到24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出埃及之后，神在西奈山与这个以色列人立约啊，然后呢，也告诉以色列民要做啊神的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啊，这个在彼得书信里面也有这个呼应啊。所以呢，在出埃及记里面，不只是律法条文，也是讲到的是神圣的盟约啊，因为神要与以色列人立约啊，因为他们是立约的百姓，这个是整本圣经啊，神爱人的具体的这个表达啊。对不起，闹钟响，我要把它关一下。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关于圣洁与这个清净啊，这个讲的是这个立位记啊，立位记的主题告诉我们，这个罪人到底怎么样能够亲近神啊？因为在立位记里面呢，有很多好像让我们很难理解的这个经文啊，这个讲到的很多的这个献祭啊，很多的这个洁净的条例啊，以及节期的规定啊，但是立位记的一个核心啊，其实是在问一个更深的神学问题，就是。这神是圣洁的，那我们罪人，罪人当然不是不圣洁哈。那怎么样才能够亲近神呢？那神给过我们的答案是透过血的祭祀啊，透过洁净的礼仪，透过圣洁的这个方式来亲近神。利未记的这个第16章啊，讲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赎罪日，那大祭司呢进入到至圣所，在这个众百姓。面前献祭啊，这是一年一度的这个动作，是基督一次性献上的这个预言啊，在希伯来书的9章11节、12节告诉我们啊，其实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献上，所以立位记的核心命令啊，被主耶稣引为大诫命的一部分，就是要爱你的这个邻舍啊，爱人如己啊，圣洁的这个律法不是人与神之间的鸿沟，而是亲近神的一个路径啊！所以，当我们来记立位记的时候，就是关于圣洁跟亲近啊，讲到罪人怎么样才可以亲近神啊，圣洁的神。在旧约里面，好像有很多的祭司啊、洁净的礼仪啊，那只等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一次献上，就完全的献上啊！那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要以一幅图来记的话，就看到这个挂起的这个铜蛇啊，仰望铜蛇便能够得救啊！所以民数记呢，这个它是一本令人可能令人心碎啊！这个百姓一直是在那里抱怨背叛试探神，但同时呢，也是一个令人盼望的一卷书啊，因为呢，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本可以很短的时间啊，如果直线距离可能只有10数天的时间可能停停留留再讲一讲约法律法，可能就1、2年的时间就可以走到迦南啊，但是他们因为不信满是抱怨叛乱满是试探。所以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啊，所以民数记是人类悖逆本性的这个，好像是百科全书一样。但是呢，神的信使是更大的这个旋律啊。那特别在民数记的21章里面啊，讲到这个铜蛇的这一个例子。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主耶稣亲自有解释。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里面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就得永生啊。所以旷野呢，不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而是神与以色列人同行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先知何西阿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的心说话啊。”所以旷野呢，是神说话的地方。我们，在湾区的定制呢，其实，大概1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去一次祷告山，去一次山上啊，这个来聆听神跟我们讲话啊。 那第五卷书这个生命记啊，生命记讲的是传承与盼望。生命记呢是摩西临终前的这个三篇讲到啊，这一位120岁的老人站在约旦河东，眼望在迦南啊，但他不得进入啊，他用生命最后的气力啊，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下一代，因为在他啊，这个身旁的那一代的人，原来那一代的人已经过去啊，现在是新的一代的人啊，所以生命记的核心就是释马，就是这个啊，要听神的话啊，在生命记的第6章4到5节啊，这个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这句话就是整个圣经信仰的这个心脏啊，这个独一的神啊，这个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他啊。生命记呢，也是摩西五经最具人性化的一卷书。这里面啊，跟前面的，比如说出埃及记比啊，创世记比啊，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壮观的这个神迹啊，也没有西奈山那个闪电雷鸣啊。这里有的是一位老人的这个啊。一次一次的啊讲话，摩西甚至说是呼天喊地的告诉你们啊，把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拣选生命的道路啊，所以要纪念纪念纪念，要选择生命生命生命啊。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也看到，人最大的属灵危机啊，不是无知啊，是很容易遗忘啊，所以生命就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记住，要记住啊，要记住神的恩典啊！好，那我们再讲一讲这卷书的作者啊。这卷书的作者是摩西啊，摩西呢是整个五经当中的这个主角，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摩西在五经里面其实也是一个预表，就是说借着摩西啊，圣经要指向一位更大的先知啊，在生命记的第18章。第15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他啊。那这一个像我一样的先知，甚至超越摩西的这个先知是谁呢？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12节啊，非常清楚，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啊。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啊，很多方面其实都是在讲这个耶稣就是应许的这个实现啊，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摩西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对照啊。摩西啊，经常是站在神跟百姓之间代求，他是一个中保。那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就是最终极的这个中保啊。那摩西是带领百姓出埃及，耶稣是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啊。摩西呢，这个在旷野的时候，这个神界的摩西以这个玛拿来喂养他的百姓啊，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之粮啊。”然后摩西呢，在西奈山上颁布啊，领受以及颁布律法书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啊，有登山宝训啊。这个你们以前说，这个要杀人，这个才是这个罪啊！这个罪是说，凡是恨人的，就是杀人了啊！等等，就有讲到这个啊，更新的这个律法啊。那摩西呢，这个在出埃及记里讲到这个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献祭啊。那约翰福音的第1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羔羊是除去罪人世人罪孽的啊。那在摩西五经当中，或许你也有一个遗憾啊。这个遗憾的地方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摩西，却没办法进入到他能够看见的，但是不能进到的这个迦南地啊。那他的结局到底怎么样了啊？这个圣经在马太福音17章里面，原来有这个提到他，17章里面这个主耶稣啊，这个登山变相啊，他旁边其中站着的一位就是摩西啊，摩西在那个时候这个出现啊，这个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这些人都是存在信心死的啊，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啊，是从 远处望见，就欢喜的迎接啊。他们是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这个天上的那个家乡啊。所以感谢主啊。好，那第五，我们讲一下摩西五经与新约啊一章展开的这个画卷啊。摩西五经呢，不是旧约的过期文献啊，而是新约信仰的活水的源头啊。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这个复活节的时候，经常会引用到路加福音24章啊，两个门徒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呢，他们就这个同行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啊，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悄悄地在跟进他们啊，就是主耶稣在路上还跟他们讲解圣经啊，在这个24章的27节啊，这个圣经记载说，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那你会不会在想着，哎，主耶稣到底在给他们讲什么呢？到底摩西这个五经里面有哪些东西？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给两个门徒讲解了呢，我们是不是也想听一听呢？那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切入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啊，在创世纪第3章15节里面有这个讲到女人的后裔啊，应验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啊，应验在这个基督胜过撒旦的这个的身上啊。这个出埃及记的12章讲到逾越节的羔羊，主耶稣可能跟他们讲的是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被钉啊。利未记16章里面讲到赎罪日的大祭司，主耶稣可能进一步告诉他们，这个也是指向自己的，自己是一次性献上就完成了这个救赎啊。民数记里又讲到21章的这个旷野的这个铜蛇啊，主耶稣跟他们讲过。基督也照样被举起来啊！世人仰望的时候也变得旧啊！申命记的18章讲到那先知，那先知，那先知啊！那主耶稣或许也在那个路上告诉两位门徒啊，那先知就是你们旁边这一位啊，就是耶稣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五卷书的属灵的信息，特别在这里强调的是给今天的我们。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是摩西，主要是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应用到我们今时今日的我们啊，我们听见了什么？首先第一我们从创世纪的应许当中，从生命记的传承当中，我们要知道的是，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啊，从来没有落空。看起来，哎，好像以色列人在那里有不断的抱怨啊，这个背叛啊。但是以色列人背叛了多少次，我们就更加的看到神的信实就在那里显明多少次啊。第二个方面讲到这个人是软弱的啊，但不是那无望的啊。五卷书里面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亚伯拉罕在那里有过撒谎，摩西有过发怒跟质疑啊，以色列人也有在那里有抱怨啊，但神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放弃他的救赎的计划啊。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救赎呢是神的主动，以色列人呢不是自救，而是神俯身下来，因为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神就出手来救他们。所以呢，每一次恩典都是故事的开头啊，我们现在有打卡啊，这个操练身体，操练金钱，活出爱啊！其实我们还加了一个每天的感恩的思想，如果有的话，哎，弟兄姊妹也可以把感恩的思想写出来啊。那第四个方面呢，告诉我们圣洁是有可能啊，也是被呼召的，因为利未记第19章第2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所以圣洁的要求不是一种压迫的律法，而是当爱子。这个孩子进入到父家的时候，父亲对孩子的这个呼唤啊。第五呢，讲到的是纪念，纪念的就是信仰的这个功课啊。生命记就是一遍一遍的这个长者对年轻一代人的这个呼唤啊，一遍一遍的要纪念啊。同样的这个也是对我们讲的，我们今天的最大的属灵危机有可能就是在丰盛的时候，在富裕的时候。在信仰自由的时候，忘记那一位救赎我们，忘记那位在旷野里面供养我们的神啊。 这是我们五卷书啊，最简洁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的这个信息啊。那我想呢，我们如果能够记一节的圣经啊，我们每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记一节的圣经，那不如呢，也让我们将一节圣经来代表性的来记一下这一卷的书啊。那当你想到那一节的圣经的时候，哎，你就知道那一卷书重点在讲什么。那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啊，创世纪，那我们就记第一节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你就知道创世纪当然是在讲创造，讲创造的时候你也记一下是在讲这个创造的书啊。那第二卷这个出埃及记，哎，你可以记这个第三章的14节啊，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跟摩西对话的时候，神启示他自己，神是自由拥有的神啊。那利未记呢？利未记我们记得是19章的第二节啊，大家记住这节圣经，你就知道这利未记在讲，哎，讲献祭啊，讲这个洁净的条例啊。啊，19章的第二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那民数记啊，民数记是我们经常引用到的这个祝福的那个话啊。民数记的6章24、26节啊，这个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有的时候，牧师会在祝福的时候引用这节圣经，或者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气的时候的祝福啊，也会引用到这几节的圣经啊。那生命记呢？生命记我们记得是生命记6章第4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这就是要节啊，要事节一样。你记住这一节圣经，哎，对整卷书啊，大概就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一个认识啊。那我们再讲到这个生命记讲完，然后今天我们又是摩西五经的总结的时候，哎，真的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们讲完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年圣经马拉松到这里就是一个里程碑啊，是半马的时候，很多的马拉松比赛啊，到半马的时候，哎，就是一个可能是交接的地方，有的人是两个人交接啊，有的人可能报的就是半马，所以半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路程的中间点啊。对一个跑全马的人来说，都跑了半马了啊，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要继续往前走啊。那我们从第一天的这一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到昨天的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啊，我们用了半年，将近半年的时间啊，走完摩西五经这段的路程啊。周一到周五每天2章，雷打不动啊，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因为在这半年当中，我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亚伯拉罕在旷野当中的这个等待啊，经历了约瑟在埃及的监狱里面的这个黑暗的岁月啊，经历了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脱下他的鞋子，也经历了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的这个绝望跟拯救啊，经历了什么？西奈山的这个雷声跟律法，经历了旷野40年的颠倒跟怜悯，也经历了那一位120岁的老人站在约旦河东，用他最后的力气说，你们要听啊！所以，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文字，我们是好像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在走这一段真实的天路历程、属灵的旅程啊！所以，每一章都有我们的脚印，都有我们一起记诵一节圣经的时候啊！这些呢，也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谢谢每一位坚持下来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这个中途有这个起起伏伏，或者有间断啊，这个没关系。我们现在还是邀请你一起过来啊，这个也是互相的这个鼓励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啊。摩西五经呢，它是一个未完的音符，好像一个暂停在那里啊。也就以色列人站在约旦河东，迦南呢就在对岸，故事呢还没有这个结束啊。所以我们的圣经马拉松呢，还没有完啊！我一直在想着要不要中间休息几天啊？那看起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往下走。等我们走完这一年的 跑完这一年的圣经马拉松啊，我们再做一个好好的休息啊。那下一段的旅程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历史书啊，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开始啊。我们上面前面讲到这个新一代的领袖来接棒了啊，那约书亚就要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迦南地得地为业啊。那后面呢，还有四世纪啊。再有是路德记里面啊，非常美丽的故事。再接下来是撒母耳记上下啊，这个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等等啊，我们是跟着这个圣经的节奏啊，跟着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攻下耶利哥，在应许之地啊，这个扎根啊，经历得胜跟失败啊，这个忠心与背叛，还有审判与复兴啊，我们要以同样的节奏。周一到周五啊，每天2章，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啊，这个相聚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邀请函啊，请你也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发出这个邀请函，带一个朋友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见证这个读经的这个感动，一起呢来同跑这个圣经马拉松啊。我想在这摩西五经的圣经旅程当中啊，你心里或许有留下什么？留下一节经文、一个故事、一丝感动，或者一个问题啊！盼望呢，我们就把这个感动作为一份礼物，邀请身边的这个朋友一起来参加，也呢欢迎你呢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主日来分享你读经的这个感动，你的生命的这个见证啊。那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面呢，神对约书亚说的话呢，其实在生命记里也有出现啊，就是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去哪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所以新的一卷书，新的旅程是同一位神记得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出发啊，一起来同行，一起来跑这个圣经马拉松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最后是以这2、3节圣经，我们作为一个结尾跟祝福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将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以喜悦的脸来看你啊。这里选了一个特别的翻译啊，将平安兴隆安排给你啊，感谢主的恩典，好，我们再报告一下，我们下周的圣经马拉松，我们如果继续往前的话呢，下周我们就要这个读这个历史书了啊。不过在历史书之前，我们安排了一个见证主日啊，在线上的啊，也是同一个时间，礼拜天啊，我们有见证主日，欢迎你一起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或者你读经的感动啊。通常我们都是传道人在主日的时候讲到，但是我们特别安排这一个见证主日啊，欢迎你一起来分享。然后周一开始，如果神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啊，我们就从历史书的导论开始啊。所以周一可能我们先安排一个历史书的导论，然后接下来就是约书亚记这个每天的2章的圣经啊，1到2章，一直到这个下周是7到8章啊。那感谢主的这个带领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下周的圣经马拉松的课表。那特别的也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在美西是同一个时间了，今天的晚上在中国时间是周六的早上，我们的这个基要真理与这个门徒生活呢，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讲题啊，生命读书会啊，这个昨天加上去的生命读书会，关于这个心意更新的教会，关于这个活着的教会啊，Living Church 啊，有的时候，坦白的来说，为什么教会吸引不到年轻人，很多人不再去教会啊？其实有一部分是教会自己的，就是自己堂会的责任啊，因为教会太像是沉睡的教会，太像是这个没有生机的教会啊，那斯多德呢是这个福音派公认的一位重要的一位牧师那他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写了这本书，叫做《Living Church》啊，这个新意更新的教会啊，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啊。 新约更新的教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的属灵的看见啊。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讲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啊。都是还没有得到，当时都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啊！但是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在天上啊！感谢主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都得成就实现啊！好，我们接下来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啊，这个圣经的这个读经的感受啊，或者回应，或者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间马上来回应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的啊，在主里特别的欢迎你啊。那我们是周一
周
到
一
周
到
五
周五
啊，
啊。
每天有2章圣经的一起的灵修读经研经啊。那周日早上我们还有线上的这个主日敬拜。
感谢牧师的教导，然后你一直在讲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每用每一句话总结的时候，我就感觉跟神的那个连接，你知道吗？好像那个脸都会发光，然后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一种感受，而且又讲到是一个半马的一个结束。那我就很有，马上脑袋就很有冲动，要把这篇文呢，送给我的长老们，送给远方的朋友，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再读未来的历史书。以上是我的感受。
好，谢谢我们的朱弟兄，朱弟兄也是朱长老啊，在三藩市的圣道堂做长老，感谢主的恩典，也求主来带领啊。那刚才讲到这个，有的时候讲到神的话语上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笑容就溢出来啊，这个会发光，跟当时摩西一样，跟神待久了，跟神的话语接近了啊，我们整个人也会充满神话语的光照跟力量啊，感谢主的恩典，对。
我回应一下哈，
哎，好。
我觉得这次的读经读摩西五经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以前的那个读完了就是赶快我们读完了，读完了以后哇，终于读完了那个感觉，但是这次的读完了觉得哎呀，好像还不想走出去，好像还要回去再回味回味那个时候那个摩西五经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感谢真的是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读摩西五经，也感谢牧师还有几位同工。真的是谢谢你们的付出。
也谢谢
不
苏
是。
萍啊。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每天的这个早上6点半、晚上9点半，其实，还有半个小时，是读经跟祷告的时间啊。这个苏萍农工，在带领啊。这个感谢主恩典也。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时间起得够早啊，或者晚上这个9点半之前还能够早一点到的话，欢迎大家参加这个读经和祷告，
我也是特别的同感，刚刚朱长老和素萍姐妹的那个反馈，我也是在想，真的是，这一路我们从元月到现在，正好是5月底哈啊，我们把五经读下来，我当基督徒8年了，其实这中间这样子完整的来读这五经，我记得是我刚受洗的之后，我是逼着自己那样来把圣经那一年读了一遍。可是我记得，真的中间读的时候，我是真的是非常的尤其是到后来进入民数记立位记的时候，那哎呀，真不知所云。然后读得我瞌睡连天，有时候中间都读睡着了。后来是强迫着自己眼神过了那些字，然后啪啪啪，把它翻过去。后来我就再也没碰过了。所以，中间不少的经文，我可能以前就，创世纪读过挺多遍，因为每次都想从创世纪开始哈，但是过不了那个红海，可能后来就停掉。想着这样把它读下来，真的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感觉越来越 跟神的这种亲近啊，有好大的，真的蛮盼望的。每天，有时候晚上很迟睡了，早晨时候我就不定闹钟，不要起来了。但是很神奇的，神就在6:28、6:29把我叫醒。我一看时间，我就知道了。我说神在喊我起来参加灵修了。这中间也有特别大的感动，就是，我觉得牧师、师母和同工尤其是牧师，在这个带我们的这个过程中，我时常能够感到圣灵与你的同在，非常的就是，你想早晨我们这儿那会儿天还没怎么亮的时候，刚开始，我自己是哈欠连天的，摸着耳机戴上，但是看到的牧师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的，在我们的前面来带领我。我觉得，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神给你这样的这个历程，这样的一个精气神的这样的来光，来带着我们来奔跑啊，谁又能做到呢？若不是牧师在前面这样带着我们，那我自己，我可能早就又把书合上，又扔到一边去了。所以，心里很感动。牧师刚刚在后面邀请大家周日来做，那个主日的见证其实我刚刚听的时候，心里很大的感动，我是觉得在想，如果牧师，朱牧师你愿意的话，能不能那个做那个见证的头一个人？因为我在想，作为牧师这样带领大家，能够奔跑这大半年的时间，这个历程，其实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一个独特的这个旅程特别想听听你在这个历程中，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哪些高山和低谷？我记得这中间4月，如果没记错，4月19号吧，不是还去跑了一个全马我们在中间一路的来给牧师加油，陪跑一小段。你刚刚用了一个一个的画面来回顾我们学习这五经的历程的时候，我就想到你那天的那个奔跑和大家一路给你的一路跟着跑的，一路来彼此鼓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如果牧师愿意，我也会特别的盼望听到牧师自己有师母在这个空间，经常还听到快到7点半了，然后那边你们要送孩子去上学了，要怎样？这是真实的这么一个历程，我想也是特别宝贵的这个历程能够听到你们的分享不是昨天也在问我是否可以分享，我说我很愿意。我们作为跟跑的人，这个历程，跟牧师师母你们这样带我们的这个还是会挺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有这样的请求那个看牧师觉得是否方便是否有这样的感动？我尤其还回顾的时候还想到了，我说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的邢弟兄在读立位记的时候觉知本来一个慕道友能够跟着这样读就已经是神迹，然后读着读着还是读到立位记的时候来觉知，我觉得这是好大的感动。到最后我们结束的这一天邢弟兄的那个外孙出生我觉得又像是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继续的来往前奔跑，我觉得这真里面都有神好大的祝福在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美美的邀请，对，我也在想着，这也是我们一路的这个经历啊。这个，竟然有福音朋友愿意在这个读立位记的时候愿意信主啊，然后呢，也有这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啊。其实这一次讲摩西五经跟这个也有关系。原本安排周五来带领的一位同工一位传道呢，他正在准备怀呃正准备正准备生孩子啊，所以我。刚好那一次美美邀请的时候，哎，我忽然就想到，刚好可以，跟那位同工讲一讲啊，这个他不如就好好休息，安排这个啊，这个生产的事情，那就刚好把这个时间空出来，我过来讲这个摩西五经啊。但是我这样讲了，接受邀请之后，后来忽然心里一咯噔啊，因为昨天晚上我有神学课程。有3小时的神学课程，系统神学的神学课程啊，这个讲讲这个，讲到这个基督论啊，哎，然后今天一早，我原来礼拜五没有安排自己，是因为刚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今天又突然一个这个摩西五经啊，但是也感谢主啊，圣经里面说一宿睡了哭泣，早晨遍地欢呼啊，来到神的面前就有了这个欢呼，来到神的面前就有了光照啊，就是我们民数记讲的啊，这个。愿耶和华将他的脸光照你，光照我啊！所以我们期待，谢谢美美的这个建议啊，好，我也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啊，但同时我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啊，这个是重点，因为我平时分享的也很多，真的也很想听听大家的这个啊，主的这个见证分享。OK，好，那如果你弟兄姊妹还有想要分享的，我们欢迎你在礼拜天的时候，同一个时间来到我们线上的平台啊，一起来见证分享。今天我们要么就到这里，我们先有祷告啊，然后呢，就以这个民数记的6章24节、26节，我们做最后的这个结束，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起也做个结束跟祝福的祷告啊。
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样带领着我们在过去这5个月带领我们奔跑，每天来聆听你的话，求你的光继续引导我们，求你大大的祝福生命跑者团契，吸引更多的弟兄姊妹不管是此刻在线上的，是还是回头在油管上，还是此刻在油管上看直播的，还是回头在油管上来看我们回放的，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这样奔向你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马拉松，让你的话来引导我们的路，也格外的保守我们。两位现在我们生命跑者团契的讲员琳达姊妹和我们的那个玉文姊妹，他家的那个媳妇儿，他们现在都进入了待产的状态，我们的新生命即将诞生，神啊，求你保守他们母亲和孩子的这样的平安。欢迎这个新的生命的来临，也祝福赐福给这些即将呱呱落地的生命和我们昨天前天刚刚出生的新弟兄的那个小外孙多多，我们把这样的我们每一天都将往交托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家人孩子也都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
感谢牧师的带领，把神的话摩西五经来教导，然后在人物、在故事、在历史里面给我启发，也从这个话里面带出新约的内容，然后所以让我有像好像在一个宴席一样，吃完一道菜，准备下一个这种历史书。再接下来就是新约，这种让人有一种亢奋，那种盼望，就是感谢主的给我们这个机会。以上的求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
阿门。
你们。 先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近半年时间当中，每一个早晨，每一个晚上，每一次聚集，你都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读的是摩西五经，但是更是遇见你自己。求主让我们看见，看到这个伊甸园破碎，看到红海边的拯救，看到西奈山的律法，看到经历到旷野40年的同行的时候，都是你的爱的这个同行，都是你应许的。这个同在，主啊，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这个我们有抱怨，我们也会忘记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的信实与我们同在，让这五卷书的这个信息就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粮食。我们也感谢主借着主你亲自的这个邀请，有不断的有新朋友加进来，也在这个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谢主有这个。有弟兄愿意归入在你的名下，我们也在读经当中有新的生命在这里出生。我们求主就特别的祝福，我们也感谢主借着生命记提醒我们，你耶华神，你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耶华神使你的脸扬起来，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感谢主，你也向我们扬脸，赐平安给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记诵刚才的《生命记》的第6章的这个24、26节啊，到26节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就一起打开这个摄像头啊。然后我已经放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啊，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刚才还有一位啊，
哦，对的，
陈
对
姊
的，
妹
对的，
的这个应该是叫做什么孙女啊，这个
是
女儿的女儿
是
也是
是
出生了，
是是，感
真
谢
的很感
神。
恩。所以大家方
对
便的
对
话，
对，
你就打开摄像头；不方便没关系啊，你就不方便的弟兄姊妹，你就保留你的关闭就可以了啊。我们一起来记诵《民数记》第24章第6章24到26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彼此的祝福。一起来按照这个我们的新版
不
的
是
这个聊天
你能
室。
打到聊天室吗？或者你读
哦，
前面的，
我已
我
经
们
打
说
到
最
聊
后。
天室了，我已经打在聊天室。
好的，
对，《民数记》第6章24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说：愿耶
愿耶和
和
华赐
华
福
赐
于
福于
你，与
你，
你
保
保护
护你；
你。
愿
愿
耶
耶和
和
华
华
将
将
他
他
的
的
脸
脸
光
光照
照
明
明你，
你，
赐
赐
恩
恩
给
给你。
你。愿
愿
耶
耶
和华
华
以
以
喜
喜
悦的
悦
脸
的脸
看
看
你，
你，将
将平安、
平安、
金融、
兴
兴
隆
隆安排给你。
安排
阿
给你，
门。
阿门。
Amen。谢谢。
哎，但是我们有没有人拍照
哎，
？OK。
你没在拍吗？
哦，那好，大家再停3秒钟啊，我来拍。哎，一二三，哎，好，再见，再见，
感谢神，对，也是祝
祝
福
福，
祝贺
感
那
谢，
个陈世华
祝福，
姐
祝
妹，
大
你
家，
的
拜
小宝
拜，
贝哈，
拜拜。
育文还没，孩子还没。